刚刚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是你们手册的第二十六页，那里有说，五旬节的那日到了，使徒全都聚集在一起，忽然有声音从天上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整座屋子，又有石头如火焰向他们显现，分开落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圣灵降下有如火焰，特别用红色来代表今天圣灵降临日。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着耶稣基督选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帮助我们在这个敌对神的世界活出信仰，叫我们晓得一切执政掌权者君王都要降服在你创造宇宙万物掌管历史的神面前，主我们儿的蒙恩。耶稣基督离开升天之前告诉我们，应许我们，你们要在这里等候，圣灵必得着能力，让你们成为神的见证人。主啊，我们站在主的你面前，就是要来服侍你，教导我们信靠圣灵，在我们所行的一切事情上，在敌对异文化的里面坚持我们的信仰，信靠基督，跟随你，并且过分别为圣的圣活，至死忠心。让我们信靠你圣灵的大能大力，成为刚强的人。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特别要思想的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那但以理书第七章整体来说跟我们曾经谈过的但以理书第二章其实是蛮吻合的，就是它是一个启示的文。它启示的文学里面呢，就告诉我们是神的启示，一切都是神启示，我们才能够来明白神。同样的，耶稣降世为人，神来到人间，也就是神用具体的行动启示他对我们的爱。这真正的告诉我们说，神的预言是完全百分百的准确，是要我们用神的眼睛去看。创造历史的神亲自告诉我们，这才是有权威的。也就是说，透过圣经神的话，神末世的圣经一而再地告诉我们，神是那创造宇宙的主，他说就创造了。让我们能够知道，在这个历史的里面，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有份于在神的创造的里面，有份于神给我们这一个复活的盼望。因此我们来看这段但以理书第七章，我们就能够明白但以理当时他的心境。这里告诉我们是但以理的梦啊，其实这是但以理在床上所做的梦，他脑中看见异象。刚刚的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也说，你们的少年要见异象，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把我的灵浇灌，神赐给我的仆人和妃女，不要说预言。少年人要见异象，相信当天在做梦的这位的伴侣已经是一个老年人哈，他非常的老了。当时我们可以想象他经过这么多的皇朝啊，一个皇兴起一个皇的衰败，他当时是在做一梦。他这个梦呢告诉我们什么呢？当他在梦中看见的，他起来他就把这些梦记录下来，就让我们看到但以理他整个的人，他的历史，他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然而神却用他彰显出神那不平凡的作为。他从小 少年时期就成为一个亡国奴，被迁到巴比伦，在那里并且成为太监，然而却得到王的赏识，在那个地方一直被俘虏，一直到犹太人有回国的，然而大尼里坚持仍然留在巴比伦。我们看到神的选民在整个世界的舞台上，纵然一而再再而三被外邦人统治，经过很多不同的统治者，被人攻击，被人欺负，甚至被这些国分散在世界各地。圣经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好像被抛来抛去，抛来抛去，这就是他的子民所经历的。然而神却在当中仍然彰显一件事，神仍然掌权。但以理这个人完全的顺服神，他在小事上忠心，神托他大的事，他在这个过程里面百分百的确据的有把握的相信，我所信的这位神从来不误事，他掌权。纵然面对许多有非常暴躁的随着不讲理的君王，然而但以理心底里面紧紧抓住这个应许，我的神从来不误事，他不会搞错的。弟兄姊妹，但以理深深知道那一位看着他从犹太地被掳到巴比伦的神，锻炼他在苦难中，锻炼他在苦难中刚强起来，锻炼他在面对考验的时候，甚至杀身之祸的时候，甚至一个敌对神的王也说，你所侍奉的神必定救你。弟兄姊妹，这就是巴尼里他的看见，甚至这位巴比伦王最后也得要向神享福，是的，那以理，你的神救你，最后把他今生而且身为巴比伦非常高的一个位置上。我们看到巴比伦是一个非常雄伟暴力而且非常伟大的一个国，然而他又怎么样呢？一日兴起，另一天就被请服。但你在这一切当中看见神的手已经在显明，所以他这个梦告诉他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个梦告诉他，第一个的巨兽，这些兽都是从海上来的哈。然后呢，第一个像狮子，我们要留意那个字，像狮子，不是说是狮子啊，有鹰的翅膀。然后第二呢，熊啊，像啊，我们要记得如的意思就是好像的意思，如熊。第三呢，是一个什么的兽呢？炮啊，对，但当然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没有把整段的经文把它列出来。第三个是炮，但给我们看到说这四个兽以但以理书第二章的那个讲到的有一点类似，就是说这个四个王国的里面，他们的执政，他们的兴起，他们的衰败，神仍然掌权。这个意象也在告诉我们，邪恶的王国虽然相继而出现，历史整个的舞台里面凶恶的邪恶的王要兴起也要被败下，神仍然与敬畏他的人同在。罗马的帝国非常的欺压神的子民，使徒看来好像是一个非常沉默的话剧，师傅是罗马人说的算，然而神掌权。 给我们看到，他在啊你们的受报里面也说，但以你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就是第四个的啊，他看到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上的云而来，被领到红谷藏在者的面前，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度必不败坏。但以理书这七章从一到十四节描述但以理的梦，也告诉我们，无论是这个四个兽，像狮子、像熊或者像豹，最后形容到这一个有十个角，然后有一个小角长出来的，无论是哪一个的形容，都告诉我们一件事，目的就是要说神掌权，就告诉这位在梦中的醒来写下梦的这位但以理，无论这位像狮子有鹰的翅膀的，又或者他的翅膀最后被拔去，意思说他被取代，就是意思说本来非常雄伟的尼布甲尼撒王，他还在的时候他非常的兴旺，最后也衰败，磁场被拔去的意思是说他死了之后巴比伦整个国就塌陷完了，也就告诉我们说神叫一国的兴起，同时神也是那个叫一国衰败的神，目的就是要彰显他是掌管历史的神，告诉我们神纵然在人遇到苦难困境逼迫的当中，神给我们的就是要看见我在掌权，不需要惧怕这些恶的势力，也让但以理在这个困境的里面知道神仍然与他的子民一直的同在。圣经告诉我们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甚至一直到最后一位的伯沙沙王，他们的丑陋诡诈都是历史都记载得非常清楚的，邪恶这些的邪恶的王与神的敌对，然而神在当中仍然彰显我是我子民的神，你们纵然对他们不利，我仍然会坚持拯救他们，按照我的时间表我会拯救我的子民。所以但以理在这个过程里面深深的知道，面对这许多高压手段的国王，然而但以理却知道神在透过第一个兽，就一表巴比伦，也就是那个狮子巴比伦，第二呢熊代表的是马代波斯啊，第三呢就是讲到那个炮，就是讲到希拉透过这个亚历山大大帝，一直从他的希拉一直征服世界的版图，一直去到印度，所以看到他的非常的强势。然而在这一切的里面，希拉他征服的地是那么多，然而最后当他亚历山大倒下来的那一刻，这一切都归乌有啊，所以也就说明唯有一位他的国度永恒亘古存在的，就是这位人子的国度，也就是说唯有这位全在全知全能的神，他是他的国度永远长存，也就是耶稣他来就是要把神的国带到人间，让我们知道神成为我们的主，要统治带领保守 要建立他的国度在我们当中，有一天他必再来，这个的国是永远的长存。我们在期待耶稣的再来，我们见证了耶稣通过童女怀孕成为人，降生在马槽，他死在十字架，表明神对我们的爱。他的死没有就完了，他是死里复活，说明他是一位战胜死亡权势的神。他的复活以后，他升天，现在坐在神的右边，为你为我来代求。他一定再来，他再来的时候就是建立至永远的国，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主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必然应验的。他以他的生命赏还我们必死的生命。纵然但以理见证了一个朝代的兴起，一个朝代的衰败，他的百姓经历这么多的苦，他深深的知道应许的绝不落空，所以但以理就把焦点放在这个永恒的国度里面。他知道纵然被吞吃的国有一天都要坦然面对这位审判的神，这位的主他是永远永远掌权的。待会我们会唱一首诗歌，说到这位的神是那位万世之王，他是万主之主，唯有他，也只有他永远掌权。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确实被称为人子。在这里经文这里说国度权柄，耶稣那里彰显他是唯有一切国度权柄荣耀都属乎他的。耶稣要再来，全国全世界全人类都要向他来下拜，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的耶稣。那我们可能问，那我身边处在这么多混乱的当中，动荡的国家，对吧？很多动荡的政治、经济、法律，甚至我的动荡，我怎么去看待我的神掌权呢？但以理告诉我们，他知道，犹太人深深的知道，神借着异邦异国洁净他的子民，熏导他们走回正路。犹太人虽然不明白，不完全明白神的心意，神一方惩治他们，另一方神帮助他要面对前所未有的苦难，让他们在苦难的里面经历神在当中仍然与他们同行。每一个灾难最强烈的时刻，神伸出他救援的手来帮助他的子民。犹太人要回到神的面前，确认唯有神这位人子，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创始成终的主，星星创始成终的主。我们要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上，这就是这位的人子，也唯有他能够帮助我们面对世上一切的苦难，让我们清楚看到这一切的里面神掌权，耶稣神的儿子永远掌权。虽然从人的角度死在十字架上，死不是死亡得胜，然而他硬着复活战胜死亡，是黑暗的权势，世界的王都不能够胜过耶稣。耶稣亘古不变，大有能力，大有全能的神。上个星期与几位的妇女们查经，其中一位说到，他们经历到神如何把他们的家从困境带到一个的出路。另一位说到，神怎么让他知道惧怕当中仰望神。弟兄姊妹，你的信仰能够帮助你看到神是那位帮助你能够突破 困境，而且看到神掌权了吗？圣经描述神才是独一的神，他才是历史的掌管者。这一个但以理看到的意象就告诉我们说，不是说第一个兽、第二个兽、第三个兽、第四个兽就是最后了。他的意思是说，就算再来又再来，再来又再来更多的恶势力、恶的王、恶的掌权者，我们都不惧怕，因为最终我们要等候的就是那个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就给我们许多的鼓励、安慰，也给我们许多的盼望。最重要，弟兄姊妹，我们要深深的在我们的信仰的根基上立好那个根基，我们才能够面对这一切来的挑战。所以但以理他深深的知道，他是一个一日祷告、忠心在神面前祷告的人，纵然面对祷告，也要面对敌人对他的挑战，要把他抓到王的面前，说啊，这个人没有跪拜好你所立的王啊，神为神。但以理虽然面对生命的挑战，他仍然坚持一天祷告三次，他面向耶路撒冷来祷告。我们有妥协吗？我们在信仰的生活上，我们如何活出基督呢？我们如何在这个被谬的时代里面，面对许多敌人的爪牙的时候，仍然能够以我的主为乐呢？有一位最终要审判悖逆的人，在我们当中建立神的国的主，让我们能够靠他面对挑战，也靠他好好的谨守我们为神儿女的单位。这就是但以理告诉我们的，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度必不败亡败坏。我们属于主的，我们属于他的，同样我们靠他，我们也不至于惧怕这一些从人而来的攻击，从人而来的逼迫。有一天就算教会要面对的逼迫，我们都知道神与我们同行。弟兄姊妹，你预备心吗？你预备好了吗？要来的就来了。好，我们要知道，我们要非常谨慎的知道，犹太人知道纵然他们没有办法阻止逼迫的来临，我们同样没有办法阻止逼迫的来临。然而我们要学像犹太人一样体会一件事，神允许逼迫的来临，让我们在这个他的计划的里面知道他掌管历史。我们是在历史的搭环里面，所以神同样掌管你，掌管我，我们的生命。因此没有任何执政掌权者能够胜过神在我们生命的作为，也没有任何执政掌权者能够拦阻得了我们信靠坚持这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我们的信仰要坚持到底。政治、军事、经济、思想各方面都向我们如跑号的狮子涌着来，我们有坚持我们的信仰吗？腐败向我们涌着而来，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抵挡。最重要，我们要以信仰为我们的中心，信靠这位基督得胜的羔羊，他就是那位人子永远掌权。所以我们就不惧怕一切。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然而我们不惧怕，因为我们有主，这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我们就坦然面对死亡，然而我们也怀着这个的坚持和信心，知道我们纵然离开世界，有一天我们仍然要面对这个复活， 是主给我们带下的盼望。弟兄姊妹，你如何看待现在你所处的环境呢？愿我们在这个圣灵降临日清楚地知道，昔日降下的圣灵，今天同样的一位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作为，有所作为，让我们降服在他的权柄的底下，靠他行事，靠他而活，而且靠他指导我们的生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安静的时刻，让我们知道你掌管我们的过去，掌管我们的现在，也掌管我们的将来，你掌管一切，叫我们深深的知道，叫我们也深深得了安慰，知道纵然我们使福觉得二人得成，然而神你知道，你看见，主教导我们定睛仰望圣子耶稣基督，知道圣灵在我们心中做感动和带领。耶稣，神的儿子，我们等待你的国的降临，让我们在你里面得以面对逼迫，在许多难处当中毫无惧怕，坚定稳固的信靠你，因为耶稣你是那得到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主，也有你的国永远长存。何等蒙恩，我们就是属于你，成为你的儿女。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而求。